咁啊，以下系讲道嘅时间。今日嘅讲题系建国初型，将时间交俾梁家伦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其实都午安咯。每次翻嚟华基堂讲道咧，都有种雀跃嘅感觉。咁啊，即系呢度系我觉得好适宜自在嘅一个嘅讲坛。咁啊，当然咧，即系亦都有一定嘅压力啦。即系同你哋即系半熟半唔熟咧，其实系最难。即係諗講章嘅地方嚟嘅，即係如果我喺即係一個即係好耐唔去一次即係嘅地方咧，咁啊梗係揾幾篇即係 popular 嘅講章嗰啲憤興即係培靈嘅講章咧，咁啊一篇講章走天涯就好容易啦。咁啊如果係好熟嘅教會，係固定嘅教會，我就會即係按住經卷逐節逐節咁解落去啦。咁你哋喺中間咧，就有時候就好困難嘅。咁啊，我又幾有傾向，時時都想同大家講啲培靈憤興嘅嘢。不過咧，嗰啲主題通常都係重重複複嘅。咁啊，所以今日就試下就解一章嘅聖經。咁呢章聖經咧就即係唔會有好多好憤興嘅嘢同大家講嘅。咁啊，我哋只係睇一啲小道理，日常生活嘅小道理。我哋睇下呢段聖經即係可以俾我哋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教訓。我哋睇嘅係出埃及記嘅第18章。呢個章聖經咧，其實喺出埃及記裏邊係重要嘅一個嘅轉捩點嚟嘅，因為咧你可以講，如果出埃及記可以分開佢即係有幾多部分咧，咁呢個係第二卷啊，第二部分嘅開始。前邊1-17章係第一部分，主要講到以色列人點樣離開埃及，面對咩嘅困苦，上帝係點樣供應佢哋基本嘅需要。17章嘅結束係以色列人同亞瑪力人嘅戰爭。亞瑪力人趁住以色列人人疲馬弊嘅時候施以突襲，企圖混水摸魚。喺上帝嘅幫助之下，以色列人唔僅僅打敗亞瑪力人，上帝更加吩咐佢哋要除掉亞瑪力人嘅名字。咁呢個就使佢哋要成為亞瑪力人嘅世仇，就係見親就會打噶啦。嗱，從第十八章開始，我哋睇見呢個民族。逐步嘅去形塑成一个有组织嘅一个嘅民族国家。所以点解我俾一章嘅题目系建国初型？嗱，前边17章可以讲系佢哋嘅独立运动，后边开始嘅咧就讲嘅系佢哋嘅国家建设。摩西带领差唔多100万嘅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佢哋嘅现在同埋未来完全承包过嚟。这个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责任。当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之地被奴役呻吟的时候，当他们被埃及军队步步进逼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他们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摩西的，不跟摩西还有什么出路？但当外患逐渐的消除，以色列人感觉安全之后，他们就由生存的关怀进到去生活的考虑。他们要问的是，喂，在旷野的日子怎样过？难道每日是这样，即是早上就拆营，夜晚搭营，在旷野里面行来行去，兜兜转，无目的这样流荡？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前景在哪里？在没有东西吃的日子，上帝赐下玛拿制他们燃眉之急，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当饥饿问题解决之后，就开始问可不可以吃好些，每餐都吃同样的玛拿，厌不厌？即是可不可以换下菜单，例如加些肉食，调剂一下。你不要觉得以色列人多多事干很麻烦，他们的反应人之常情来的。我们中间那些做阿妈的都可以和应。那排街市啲节瓜平，咁梗系买多两次啦。嗱，餐餐将节瓜摆上台咧，你仔女就会投诉啦。净系得节瓜卖啊？呢个世界啊？嗱，即系梗噶啦，系咪？就餐餐咁样嘅嘢，点得啊？嗱，唔系几有趣噶。以色列人自己耕田嘅时候，只食其力。你知道耕田唔会种好多种唔同嘅嘢噶啦，食自己田地里面出嘅嘢，咁可能真系餐餐番薯嘅啫。不过自己种自己食咧，就冇乜好投诉嘅，系咪啊？但如今咧，就咧去公共食堂食大锅饭咧，如果餐餐摆番薯上台咧，咁就一定投诉噶啦，系咪啊？反台都会，啱唔啱啊？有冇搞错？又食咁嘅嘢？嗰个厨师死咗噶，系咪啊？即系个偷懒啊？唔做啊？ 民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在天下太平的日子，那些人就会自找麻烦的了，是不是？制造事端的了，不是怎么去打发那些无聊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外在的敌人，就抽签搞猪都搞个内在敌人出来，是不是？在自己内部树下敌，咁啊，即系意到先有得打噶嘛，系咪有得嘈噶嘛？呢个点解圣经讲没有异象，民就会放肆，系咪啊？摩西带兵打仗嘅日子，面对嘅系一个集团嘅敌人；喺太平嘅日子咧，佢面对嘅系100万个麻烦友、麻烦嘅制造者 （trouble makers）， 系咪啊？即系好可能咧，就咧，即系面对一个集团嘅敌人，仲容易过面对即系100万个即系麻烦友啊，系嘛？是真的不容易。出埃及十八章第一到第五节，那里第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是摩西的岳父叶剔罗。这个人物其实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已经出现过。我们记得在40年前，当摩西杀死了一个的埃及人，被迫逃亡他方之后，他就辗转来到米甸地区。在米甸地区最有权力的人物就是他们的祭司叶剔罗。叶剔罗不仅仅收容摩西，并且还将他7个女的其中一个，就是西波拉，嫁了给摩西。摩西就入赘了去叶剔罗的家，并且跟他一生活就生活了40年。什么叫米甸人呢？什么叫米甸呢？米甸人其实是阿伯拉罕的妾侍基土拉所生的第四个仔的后裔，这个在创世纪25章有记载的。米甸人居住的地方是阿拉伯半岛的西部，阿卡巴湾的东海岸。不过他们不是住在一个地方的，他们是游牧民族来的，所以活动的范围非常之广，四出放牧嘛。他们中间也有些人去经商的，其实游牧民族很容易成为经商的人的，即正如那些阿拉伯人一样，是吧？即他们是游牧民族，但他们很容易就会即将香料啊，将各样的东西去到处贩卖。创世纪37章28节那里记载，约瑟的哥哥呢，本来想杀死约瑟的嘛，后来就决定将他卖了他嘛，是不是？不要浪费啊，即杀了他就没钱赚啊，就賣了給路過的米甸的商人。所以呢，即米甸人出場過的了。雖然米甸人和以色列人都有阿伯拉罕作為他們共同的祖先，不過共同祖先就不等於可以相親相愛的。正如呢，即是以掃的子孫就是以東人嘛，但以東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來的，一樣米甸人都和以色列人是很多很多的仇口，常常打仗的。好了，我们讲完了米甸的祭司叶剔罗之后，跟着圣经就提到摩西的家庭。摩西有两个仔，一个叫格顺，一个叫做以利以谢。两个名字都讲明了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境况。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以利以谢的意思就是我父亲嘅上帝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嘅刀。生仔通常系重要嘅事啊，生女都一样嘅啫，生仔生女都系重要嘅事。咁通常喺呢啲嘅时候咧，即系会当系我哋即系人生一个重要嘅关头，一个嘅即系 time mark 啊。咁我哋总系会将我哋嗰个即系境况啊、心情啊，就会摆咗个名嗰度，啲仔女嘅名嗰度啊。喺我后生嗰阵咧，我認識的朋友中間最少有3個人是叫做乜港生的，即香港的港，即生是生存的生，生仔的生，即那些父母啱啱先在大陸移居香港，香港生個仔就叫港生，你們很少改這些名字了嘛，那個是即轉折時期就很多的，很多的乜港生，最少認識3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的朋友叫乜港生，即我在這樣的關頭咁我就生咗个仔，我就将我自己嘅嗰个境况就摆咗个名嗰度，就系咁啦。摩西喺领受上帝嘅召命之后，独自一人去埃及去执行使命，就将佢太太西波拉同埋两个仔留咗喺米甸嘅祭司，即系佢岳父 葉剔羅嘅屋企，梗係冇理由帶埋家婆仔乸一齊去冒險啦，啱唔啱啊？好啦，當戰事稍為歇息，以色列人嘅生活比較安定之後，葉剔羅就帶住西波拉同埋佢兩個孫，就嚟到摩西安營嘅地方，俾佢哋家人團聚。然後我哋睇出埃及記嘅第18:6-12，我哋見到嘅係岳父大人到臨，摩西梗係倒禮歡迎啦，啱唔啱啊？嗰一晚，摩西喺帳棚裏邊就將上帝以色列人中間所行嘅大事，特別點樣將佢哋從埃及人嘅手裏邊救拔出嚟嘅種種事蹟，都話俾葉剔羅聽。葉剔羅聽到滿心歡喜，大大讚美耶和華上帝嘅作為。在大半年之前，当上帝吩咐摩西离开米甸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可以想象叶剔罗和西波拉都很担心的。单人匹马赤手空拳去对抗强大的埃及大帝国。哇，真是此行真没什么得正的，是不是？即是极其凶险。如今叶剔罗听到摩西讲以色列人的故事，知道上帝施大能拯救他们，那么当然很开心啦。开心的是在于什么？他知道他的女儿不用守寡咯，对不对？那么在公在私一定都很感谢上帝。那所以在第二日，以吉罗就决定向上帝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我们其实就不是很知道中间那个内情是怎样的，就是米甸人雖然同埋以色列人有共同嘅祖先，不過理論上邊佢哋拜嘅應該唔係耶和華上帝嘅，佢哋唔係拜耶和華上帝嘅。咁至於個獻祭嘅形式係點樣，我哋都唔知道，因為即係你知道喺呢個時候，摩西仲未上西乃山領取律法嘅，即係所以咧，即係以色列人仲未有一個固定嘅獻燔祭、平安祭嘅制度嘅。嗱，唔等於佢哋冇獻祭喎。在創世紀我們看到列祖已經常常獻祭的，但是那個獻祭的儀式是怎樣呢，我們不太知道。我不知道就是米甸的祭司他是用米甸的方式獻祭，還是用以色列人的方式獻祭，我們其實不太知道那個詳情。不過不重要，除了獻祭之外，摩西又為他岳父設宴和他洗塵，亞倫和各個長老都參加。跟著來的日子，葉剔羅同摩西同住，近距離嘅去睇，即係佢嘅女婿點樣去處理以色列嘅百姓嘅事務。嗱，我哋睇第13-16。第二天，摩西坐着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嘅左右。摩西嘅岳父看見他向百姓所作嘅一切事，就説：你向百姓作嘅係什麼事呢？你為什麼獨自坐着，眾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你嘅左右呢？摩西對岳父説：這是因為百姓到我這裏來問求問上帝，他們有事嘅時候就到我這裏來，我便在兩族中之間施行審判，我又叫他們知道上帝嘅律例和法度。葉剔羅發現摩西從早到晚都坐喺度，嗱，當然嗰時冇凳坐啦，或者坐喺地下，或者坐喺個石上邊啦。然後佢四圍氹氹轉嘅圍住好大堆人，令到摩西咧由早到晚都冇任何私人嘅空間。咁佢好奇怪，佢就問摩西：點解會咁噶？摩西話：成日都係咁噶咯，係咁噶，佢哋時時都咁做噶啦。啊，當佢哋面對一個抉擇，想知道上帝的心意，不知道怎算的时候，他就来找我的了，问我拿个 number， 是不是？或者如果他们之间出现了任何的纷争，有嗌杀打交争取这样那样的时候，他们就找我来去仲裁，找我做和事佬，找我去决定谁是谁非的了。你知道啦，只有我一个人了解上帝的律法，他们个个不知道的嘛，不问我问谁啊？17-23，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弊，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赐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要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指任。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地回他们的住处。当叶剔罗知道摩西这样处理以色列的家务之后，就很不客气，一句就说你死梗。如果以色列人事务大小什么都来去找摩西，摩西一定不长命，对不对？好像我们的财爷那样，就很快出事。因为一百万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等于两个澳门的人口，是不是？你 知不知道澳门有多少公务员？17,000多。咁两个澳门人口34,000咯，嗬。咁当然以前嘅人冇而家咁复杂。咁不过一个人包一百万人，点包啊？沙田加埋马鞍山都系80多万人啫嘛。一个人点处理所有嘅事务？叶色罗更加系非常尖刻嘅同摩西讲：你唔好懒得戚，你唔好懒伟大。以为你一个人承包所有以色列人的事务，他们会很感谢你。看到你做到鸡毛鸭血，真的，他以为他们就会很感激。不会的。你看到条龙几长啊？如果一个小问题都要排三日队，然后才找你，还衰过政府医院排街症，他们只会民怨沸腾，心存怨恨，不会感激你的。你不要以为你做到即废奴，他们就会很感谢，没人感谢你。于是叶剔罗就为摩西出谋划策，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摩西要首先确定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百姓的代祷者，不是解决百姓所有问题的人。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就告上帝，上帝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主宰，他保护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没有人能够代替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是上帝才有的能力。我们中间的传道同工都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中间所有做人工作的执事、团契导师、组长都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关心人的需要，但我们没办法将人的所有问题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我们的责任是将人带去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直接的帮助。假如你看以色列论坛，你打开网上的那些论坛，你会常常见到香港有一班前卫的基督徒，恒常对教会有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教会必须要承包社会所有的问题，满足所有的需要，提供所有的答案，南区所有的问题，贫穷问题，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教会责无旁贷，需要全部孭起。如果不是，怎么说自己有真理，有爱心，有怜悯？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关心贫穷问题、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而是以我们区区几百人的一个小组织，要包你包得起吗？不要说南区，只是华富30,000人口，你包得起吗？香港政府倾一个政府的力量都处理不到的问题，你做到？那个是不是表示我们对贫穷问题、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袖手旁观呢？又不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尽我们能力去做我们可以做的部分。例如我们华基堂，我们有社会服务中心，我们有青少年的服务，是不是？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关心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并且我们都相信，不止我们的社会服务的工作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都可以发挥一些即系群体治疗的功能，是不是？多个人回教会就少一个社会上面的问题人物，这个我们都认定的。我们是能够做一些事，但是教会最重要的 是要扮演时代守望者的角色。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是南区的主，是现实的主，我们就将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亲自的帮助。外面有很多的社会组织，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我要说，没有一个社会组织会帮人代祷的。互助委员会不帮人代祷的，是不是？各个社会服务机构不会帮人代祷的，是不是？只有教会承担为人代祷的作用。除非你不相信上帝，除非你不相信祈祷的功用，否则我们不可以轻忽我们为人代祷这个的功能。而退到个人的层次讲，我们总是承担或多或少不同人的责任。就好像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负起了养育我们子女的责任。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坦诚地去分享，不理我们几咁想做一个好的爸爸，一个好的妈妈，几咁想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子女，免他们受各样的危险灾劫，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力其实很少的，你包不到他的将来的，包不到的，包不到。将他们交托给上帝，上帝照顾他们的将来，这个不是谦卑的说话，这个真诚的写照。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能够做的就是这件事，为他们代祷祈祷，交托给主，上帝照顾他们。所有做人的工作的人都会在参与人生命的同时看到自己的限制。摩西必须要看到他自己的限制，你包不起一百万人的需要，不要说一百万人，一百个都不行，没人包得起另一个人。上帝是我们真正的帮助。第一个锦囊，第一个方案，提醒摩西需要自己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千祈不要 play God， 不要扮演上帝。我们是代祷者，我们不是上帝。第二个方案，摩西必须要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让他们知道怎样遵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教导很重要的，预防很重要的，不要刚起有问题出现的时候，然后才想怎样补救，到处去扑火救火。先让以色列的百姓明白上帝的律法，让他们知道当行的事，当走的路。上帝的律法就在他们心中立定宝座，上帝的律法就会高高的悬挂，指示他们，让他们自我管理，不需要事事都来求问。我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劝导我们的准传道，即是那些神学生，将来侍奉一定不要将多数时间摆在那些死人冧楼的危机辅导那里。当然那些是很压倒性的，是有人出现问题，你真的很难不瞓起身去帮他，但千万不要搞到就永远只有死人冧楼的场合，然后才见到传道人的踪影，平时没事没干就不会见到他的。你今天生勾勾，你今天这么活泼，即是可爱，传道人一定不会站在你身边，直到你半条人命就快要见主面的时候，然后传道人就闪过来了。永远都是你没问题的时候就见不到他，有问题才在这里。我要说这样的教会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传道人如果做救火队的话，教会一定不会健康发展。所以我们要分配好我们的时间，最多用三分之一去做危机的辅导，做不到就做不到了，好像我刚才说的，真的其他时间呢做常规的探访，常规的教导。我常常提最重要的是做满训，满到训练不同梯队的传道人在他自己的那个年龄层 嘅里边做门徒训练，栽培借能够侍奉嘅接棒人，呢、这个非常重要。圣经就咁讲啊嘛，教导嗰啲能教导别人嘅人啊嘛，系咪啊？就一定要咁做，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我中间有啲年轻嘅弟兄姊妹，让我咁样同你哋讲，喺你哋仲未碰到各样嘅试探之前，首先认识圣经嘅真理、圣经嘅价值观，让自己知道自己同世人系唔一样嘅，去分别为圣，去自尊自重。喺你哋仲未碰到各种名利富贵同埋世俗嘅事务，去挤压你哋之先，你知道挤压系边度，嚟自边度噶？耶稣基督讲过道种嘅比喻。有啲道种摆落咗喺荆棘丛里边，系咪啊？各样嘅细毛挤压住佢，佢根本冇空间成长。喺各样细毛未挤压你哋之前，首先你哋就要学会爱上帝喺万有之上，学会十一奉献，学会将侍奉变成你哋生活嘅一部分，学会同人分享，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嘅生活。今日社會好流行講 AQ 嚇 ，AQ 除咗係嗰個種即係殺菌、即係消毒嘅嘢之外咧，啊，亦都係嗰啲所謂抗疫嘅即係智商啦，係咪啊？即係抗疫嘅能力、抵抗逆境嘅能力。一個人如果冇辦法面對一個唔友善嘅環境，喺面對挫敗嘅時候沉唔住氣，唔可以堅毅不屈，唔可以堅持原則，唔可以堅持真理，唔可以裝勁自強，就冇辦法面對困境。或者一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一沉不起，自暴自弃，甚至就走就傻更更的路，跳了下去死了他算数。又或者呢，他就会放弃理想，随波逐流。怎样建立坚强的 AQ 啊？除了有坚强的自信意志力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尽快形成一套强固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怎样的人就会做怎样的事，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你生命里面的那些的核心信念、核心价值、那个 core value、 core faith 就越显著出来。我常常讲的时穷节乃见，是怎样的人面对逆境一看就看到。各位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期望你们在年轻的日子就建立一个这么强固的信仰和价值观。我相信这个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比你们的学业成绩，比你们第一份工更重要。因为你们会换工的嘛，你可能会被人炒鱿的嘛，对不对？你的信仰信念才能够守护你们一生，帮助你们度过高高低低日子最重要的保证。各位在座的父母，我亦都希望呢，你们在努力帮你们的仔女成才的同时，帮他们建立一个强固的信仰和价值观。不要以为只是搏命供他们读书，让他们专心学业就够，将来他们长大成人才追求信仰都不迟。我要告诉你，迟到飞起，迟到飞起。我刚刚去完匈牙利，我其实昨天才回来的，我参加一个国际的即是方派的神学教育会议，跟我同房的一个美国人，他即一路推动即儿童事工，他跟我讲一样东西，他说根据即係300个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咧，全世界都一樣，佢係冇例外嘅，亞洲都一樣。絕大多數嘅人，佢講超過80%嘅人喺4岁到到18岁嘅時候決志成為基督徒嘅。18岁以後咧，要改變信仰，要接受基督教咧，係困難好多好多倍。4岁到18岁，所以得着儿童、得着青少年，教会就有前景。冇儿童、冇青少年啊，呢间教会啊，即系前途黯淡。儿童事工唔系 我们涉纳，不是我们即是大人要聚会要安静聚会，然后就摆啲弟兄姊妹去看羊，即是去顺修，不是啊。我要讲啊，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做不好啊，呢间教会冇前景嘅，死路一条嘅，你信唔信呢？啊，华基老人院啊！我唔系唔尊重老人家，你知道唔会嘅，一定唔会嘅，我都系步入老年嘅。不过真系我哋大家都睇见咗，真嘅，其实多啲尊重我哋中间做青少年工作、做儿童事工嘅嗰班人，系啊，佢哋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将最多嘅资源摆喺佢哋嗰度，啊，各位中执在中间执事啊，记住呢样嘢。就一定不要即係緊守，即係做青少年工作、做兒童工作，鬆手啲，俾佢做，俾佢做。唔好以為佢咁細未識嘢，好多嘅價值觀啊、生活習慣係三四歲就建立起嚟嘅。你唔好以為唔識啊！你三四歲唔做，你十幾歲做；啊，十幾歲唔做，廿幾歲做。你越遲講啊！當然我哋唔會絕望嘅，你永遠唔會等青年，即係對你仔女絕望嘅。四十歲你都要做嘅啫，啱唔啱？不過你知道越遲就越難，係咪啊？越遲越難。四歲到十八歲啊，盡快幫佢建立強固嘅信仰、強固嘅生活習慣。弟兄姊妹，我哋中間嗰啲即係熱心侍奉嘅人。一定可以認同我講嘅説話。我哋一生幾十年時間係冇任何時間得閒侍奉嘅。你今日喺教會做執事，你今日教會侍奉，因為你冇嘢做啊，因為你夜晚俾老婆趕出嚟啊，冇定去翻嚟教會 hea 下。邊個唔係侍奉嘅時候都係雞毛鴨血，即係做到真係即係焦頭爛額嘅。邊個侍奉者唔係心存內疚？对不住老婆，对不住老公，又对不住仔女，又对不住阿妈的，一定内疚，怎会没有？没有就真的，你真的都不是挺积极侍奉，又不是挺爱家的。你没有一个时间是叫得闲侍奉的。等你得闲才侍奉呢，读书的时候不得闲，你做事怎会得闲啊？有没有搞错？生个仔你还得闲？唯有的是你一开始就认定侍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根本冇谂过唔侍奉嘅，我冇谂过，即系有啲时候我唔会唔做嘅。咁你然后先至会坚持落去嘅，系咪啊？嗰个系生活习惯，嗰个基本嘅价值信念，让小朋友一开始就要建立起嚟。帮仔女建立稳固嘅教会生活。穩固的靈修生活，比花很多錢比他學圍棋、學空手道、學黑市狂重要得多。空手道、圍棋這些這樣的東西，中學階段之後多數都會放棄的。就是學鋼琴呢，很多錢的，花很多錢的。我們說超過一半的人，就是十幾歲之後就放棄了，我都費事舉例了。唉，被擺落去嗰啲錢啊，抌落鹹水海噶咯！啊，將來佢退到淨係識個 middle C 嘅咋，其他冚唪唥都唔識噶啦。放棄咗就放棄啦，有乜咁可惜啫？但信仰係一生之久嘅。我碰過太多嘅牧師、傳道、教會嘅執事、資深嘅弟兄姊妹，佢哋仔女唔再翻教會。當然我要講，我哋包唔起嘅，我承認我哋包唔起嘅喎。但係我未見過一個都未見過喺講到呢件事嘅時候，佢嘅心裏邊冇慚愧、冇內疚。我未見過一個。所以弟兄姊妹，喺我哋能夠做嘅時候就做，真嘅。世途凶险啊，兄弟，我即系我嘅屋企成日收到啲垃圾邮件噶啦，啊，最近收到一个邮件，我同个太太都分享啊，真系几好玩喎， 咁啊叫你去嗰啲咁樣嘅即係財經嗰啲咁投資講座咧，嗰啲咩投資顧問啊整啲咁嘅投資講座叫你去咧，佢點講啊？佢個切入點賣點好過癮噶？佢話：各位，你知唔知道你哋嘅仔女有一半以上嘅機會將來會離婚噶？為咗防範你嗰個離咗婚嘅新抱或者係嗰個女婿分咗你間屋，今日你請參加投資講座，教你點去做嗰個防禦公事啊！哇，聽到我真係頭都擰埋，有冇搞錯啫？不過確實係要防範下個噃。你真的会知道现在离婚率是极高的、哎、真的超过一半是完全不奇怪是不是、外面要几狐狸弹刀有几狐狸弹刀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就算我们不说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先讲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庭守护我哋接触到嘅下一代，真嘅，冇上帝嘅话，冇得救嘅，根本冇得救。无论如何，教导比补救更重要，学校比法庭更重要，让以色列嘅百姓明白上帝嘅律例典章，让佢哋切实执行。比你不断开庭审讯更加重要，更加有效。嗱，呢个系叶剔罗俾摩西嘅第二个方案，第二个锦囊。第三个锦囊，第三个方案系具体嘅人事安排同埋行政管理啦。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嘅人，就系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嘅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使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你们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可能叶色罗曾经即系因为佢系做过即系一个神庙嘅祭司，佢可能做过啲人事管理啦。他作為一個有錢人，他家裡應該都有很多家僕的，是吧？那他都可能做過一些人事管理，所以他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他就提醒摩西，一定要學會分權出去，一定要學會將他的職任分出去，由人去承擔，不是求其找人去承擔，而是要選拔啱的人。在這裡他特別提到了三個的條件，我觉得好正噶，第一系敬畏上帝，第二咧就系诚实无妄，第三系恨不义之财。哇！我即系谂紧，即系如果我神学院要请人咧，即系或者你哋华基要请人咧，如果俾你只系用提得三个条件咧，我就睇呢三个条件噶啦，我都唔会有第四个条件啊！真系好精彩，系咪啊？敬畏上帝唔需要讲咧，一个唔惊上帝嘅人好可怕噶，我话俾你听。揀老公要揀一個 God-fearer， 揀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一個很害怕上帝的人，這個最重要。第二，有 integrity， 一個誠實的人，這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一個就是說來說去，就是三心兩意，多多事幹，口是心非的人呢，不要相信他，再聰明都是沒用的。而第三，對物質冇太多嘅苛求，最少唔會見利忘義，嚇唔會即係對名利對各方面好熱衷嘅人，恨不義之財。哇！即係呢三個條件幾精彩，係咪？葉剔羅話俾摩西聽，按住呢三個條件揀人，然後又唔係求其亂糟糟嘅，就等佢哋做就得啦，將佢哋。按住佢哋嘅才干，摆喺一个嘅行政嘅架构嗰度，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嗱，整个社会组织就咁样建立起嚟噶啦，而系授予佢哋充分嘅权力，小事大事分清楚，乜嘢佢哋自己可以决定，乜嘢嘢要由摩西去仲裁。不可以样样最后都来问摩西，否则摩西一样会鸡毛鸭血，是不是？给他们有权， 可以在他们范围里面做到他们的决定，是这样摩西才可以有一条命，可以抽到身，是不是？我不知道摩西之前怎么想，在他最初跟叶迪罗讲那段说话里面，我少少感觉他是有些得戚的，事实上也挺过瘾的，即如果一百万人都跟着我，一定要问我才懂得怎么做，是不是？只有我认识真理，他们个个都不认识。其实都有种，虽然有时候都很忙、很辛苦、很艰难，但想下去都有点过瘾，有点自豪，有点光荣，是不是的感觉的，是不是？你看我几 VIP， 是不是？我几犀利，没有我这个世界还行的，只有我认识真理，什么事都要找我谈，然后才决定得到。可能这个是个试探来的，我要说一个扮演上帝的试探。事实上面呢，真的在摩西周围你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可以提得到他。他的哥啊，阿伦啊，这么说那米利暗啊，真是做坏事啊，真的啊，就是他的姐姐，你算他那些阿哥姐姐全部都不是挺像样的，是吧？所以就要搬一个他的长辈，是吧？一个信义教的长辈啊，即是他的岳父叶剔罗，你去提醒摩西。弟兄姊妹，不理我们是什么的位份，我们都需要被提醒，都需要有人做我们的增友，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听我们的限制。叶剔罗告诉摩西听他的限制，然后让摩西放手。他给摩西的三个锦囊归结起来是什么？第一，信任上帝；第二，信任真理；第三，信任群体。我觉得这三个原则都非常简单又非常重要，是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任上帝不需要多说，我们只是扮演代祷者，我们不 pray God， 我们不扮演上帝，是不是？我们包不起，包不起就包不起，自己都包不起，我将来都包不起，是吧？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怎么包人？做一个代祷者，信任上帝，信任真理。教会之传讲真理，是要让真理成为甚至对传道人的监察，让圣经成为最终的权威，是吧？圣经监察我们，监察我们的执事，监察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理自己说话，信任真理可以带引我们，保护我们。而最后，信任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信任这个群体，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包晒所有事去做，千万不要这样。我要说，就算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层次，你都知道这三个原则都一样很重要的。在你生活里面，信任上帝，信任真理，信任你身边的人，他是你重要的介入者、帮助者。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就是在一段平凡的圣经里面看到一些平凡的真理，其实就刚刚才帮助我们这班平凡的人过我们平凡的生活。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一同唱回应的诗歌《你是蒙拣选》。
Thank you. 圣灵都引领人见基督。
大家仍然站立。
我们低头向上帝求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阿们。